后来，对不起，一起总结的时间呢，好像不是很长，有很多的地方呢，很粗略的过了一下，下来以后呢，也有弟兄姊妹提出来说，可能还有些地方需要再过一下啊。我想我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不过呢，跟大家一起呢来分享一下，然后大家一边呢。我想给大家已经说过了，我们今天需要第八章啊过一下，所以大家如果还有问题啊，也可以打断好吗？也可以在那个补充啊，都可以，好吧？头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这个听了能明白哈？在这里面啊，听得见吗？
听得见，
听得见哈。那么这里面呢，就是他说要给那些百姓，念这个圣经哈，就是说到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什么叫做听了能明白呢？那我们是不是听了能明白的这个男女会众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想照着这个马太福音哈，这个主耶稣在讲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啊，我们如果愿意的话翻一下好了，因为可能大家印象不是很深啊。在马太福音13章，就是主耶稣在那一段的经文里面特别讲到了这个撒种的比喻。那么当主耶稣在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说这个这个19节，马太13章19，就是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好，那么后面呢，你读到这一个23节，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所以你会发现哈，什么叫做路旁土呢？就是不明白的，听了主的道不明白就是路旁土，听了主的道明白的呢就是好土。所以呢这件事情哈，你会发现我们在神面前就要非常慎重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着我们都是听了能明白的人，但是呢你发现就着我们的实际生活来讲呢，我们不大像好土。我想我们在座的有谁说我是好土？有没有人有这样的？当然也有哈，可能有，但是常常大家觉着哎呀，我这个土不是太好，对不对？如果是好土的话，那在我们生命中要结实多少倍啊？
100倍，
然后呢有的还60倍，对吧？有的30倍，对不对？换句话说，如果我是好土的话，至少几倍啊？至少30倍，对不对？那么可是我们有谁觉得自己常常结实30倍的？有没有？没有哈。所以可是你就跟我们的这个认知又差了这么远，我们常常认为我们都是听了能明白的。所以这里面哈，就一个很大的一个距离啊，就是什么叫听了能明白啊？这件事情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其实这个明白绝不是在头脑里面积存了一些的认识和知识，乃是我们灵里面有光啊，灵里面有看见。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头脑明白，我们听了上次我跟大家讲过撒种的比喻哈，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头脑明白的越多，很可能我们越是一个路旁土。因为你听了这个道哈，你马上心门就关上了，你马上你的注意力就不在这儿，因为你觉得这道我早已听过，对不对？这道我早已了解。事实上，当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耳可听的，啊，是不是在圣经里所说的那个好土，是听了明白的。所以马太福音十三章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照着这样的一个角度啊来看的时候，我觉得在尼西米地里这些的百姓，他们为什么是听了能明白呢？因为他们前面经历过许多的征战。其实一个人啊，如果在生命中从来没经过逼迫，从来没有经过难处啊，从来没有人责备过我们，从来没有人误会过我们啊，从来我们为了主的名哈，从来没有受过羞辱，我觉得我们的这一个土哈，很可能都没被翻过的，我们这个土很可能都是路旁土，我们的思想观念，我们的所有的认知，恐怕跟这世界上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一般为了神的见证而活的这般的百姓哈，他们因着主的见证，因着把自己摆在神教会的聚会里面，他们不是在那里旁观，不是在那里凑热闹，乃是把自己真实的哈，把自己的肩膀摆进来承担那个见证的责任，他们在那里真实的建造那个城墙啊，是付出这样的代价的时候，他们一定遭受仇敌的攻击，他们已经遇见很多的艰难啊，前面我们讲过很多章，对吧？无论是外面的环境的搅扰，或者是我们在神儿女中间的一些的彼此之间的难处啊，或者我们个人在见证上所遭遇的很多的试探和这个逼迫，这些都使我们成为听了能明白的人。所以其实我觉着在主的这个家里面哈，如果我们学习负一点点责任啊，我们肯把自己的肩膀稍微多摆进来一点，你发现其实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我们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个好土，这一个是太宝贵了。我想今天啊，神在他的教会里面啊，实在就在寻找这样的好土，对不对？因为如果没有好土的话，说实在的，可以说就是主，我们的主亲自在那里讲，我们的主亲自在那撒种，对吧？有很多的都是路旁土，有很多的都是土浅石头地，还有很多的荆棘土，所以让主真的能得着那个好土啊，实在是非常的宝贵。所以这般被掳归回剩下的人，我想这里面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看见说，什么是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呢？你怎么知道我现在没有被掳啊？我现在是归回了，我现在归回以后，我们又还留下来了，并没有觉着见证的难处啊，看到这个教会的这样的问题，我们就算了，我们就放松了啊，或者说我们就干脆又回去了啊。所以这一般人啊，他们在神的面前因着愿意哈，这样的跟随，你发现在他们生命中实在是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很重要的转变啊。所以一个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啊，在这里好像用另外一个词啊来描述，就是他们是听了能明白的。主的话在这里遇见了好土，我想这个是大家读的时候实际上感觉，对不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好土他们不仅仅是听而已，对不对？这些话在他们生命中有没有作用？马上他们就起来遵行，对不对？他们马上就顺服，对不对？如果听了以后主的话根本就不顺服，那不叫做能听的，听了能明白的，对不对？所以呢，看见说呢，这一般的百姓啊，他们是为了主的见证而活的，所以他们是听了能明白的，这是非常，我觉得在这一段里面，我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而且呢，我们看见上次有人说这个，有人问说这个木台子哈，我想这个木台子，我也 不能够说有什么标准答案，我只是一个感觉哈。你说从前啊，弟兄们说，如果你要想明白圣经啊，秘诀是什么 ？Stand under the Bible， 对不对？就是你要站的比圣经要低一点。这英文这个词啊，就是 understand。今天你发现很多人哈、啊，在读主的话语的时候，他是 stand above。啊，他要在那里，对吧？来照着他的意思来解释圣经，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我觉得那个时候百姓哈、啊，他们都一同的侍立在主的面前啊。当这个以斯拉在台子上啊，把主的话打开的时候，他们都 stand under the Bible， 所以他们是一般听了能明白的人。我觉得这是哎，这幅图画里我很美的，所以我们今天啊，看见说我们在主话语面前，一定要承认说，主啊，我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我是需要圣灵来启示我的。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谦卑受教的心，神一定啊，他来供应我们，因为他的恩典是赐给谦卑的人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么在这个英文的一个表达里面呢，他是说他们在那里哈、啊，这般百姓是 with understanding， 换句话说好像是带着那一个要明白的心。你知道今天很多时候人来听到的时候带的是一个有成见的心，有的时候带着是一个充满了重担的心。你想想如果一个人哈、啊、来到这个主的话语面前，你里面全是重担。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你读主的话语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听了能明白的。我想读了半天啊，我是觉得很多时候因为我里面充满了重担，我可能读了半天听了半天一点印象都没有。所以这般的百姓啊，他们是来听主的话语的时候是带着一个你可以可听的耳，更是一个要明白的心，它不是一个要有成见的心。好，这里面要对吧？要好像辩论一下，或者说有自己的一些的其他的一些的想法。所以这一般的百姓，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他们是听了能明白的。我觉得今天在这个恢复哈、啊、主恢复的这样一个聚集的当中哈，神要得着的是这样一般百姓。这样一般百姓呢，有弟兄分享说哈，你发现当那个主的话语出来的时候啊，不是讲道的人呢在那里使劲讲，而是听到的人把主的话吸出来，那个渴慕的心哈、啊，把主的话就是越过越丰满的吸出来。而这个是在教会这个历史上曾经呢、啊、有弟兄们他们在分享的时候，因为他自己在神面前是有了很好的预备，但是当他站起来为主分享话语的时候，弟兄姊妹的那个渴慕的心呢、啊、他说他那个里面的那一个感动哈、啊、远远超过他在主面前预备的时候的那个感动，太稀奇了。他说今天这些话是被你们的渴慕吸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大家都很羡慕的，都很羡慕说教会有这样的一般的复兴的光景，是神儿女在神面前啊，把那一个主的话语给吸出来的。因为我们是听了能明白的人，我们是带着要明白的心啊，我们是愿意让主的话在我们身上能够遇见好主。我想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我想是不是这个如果有补充哈都可以哈。弟兄姊妹，我这只是一个角度哈，大家如果有别的啊这个方面都可以补充，可以吗？随时的，我们因为这段时间是交通的时间啊，不是讲道的时间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那能明白了， 为什么还要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呢？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很多的明白，是吧？有弟兄问的这个问题，对不对？太多的明白，他们已经能明白了，对不对？人家都明白了，你为什么还要让他明白呢？为什么？我想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就想告诉我们说，有的还要怎么样？还要嫁给他。呀，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实在太有福气了。如果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哈，我们里面有一个单纯的心，我今天就是要来明白主的话，我就是要让主的话今天说在我的里面啊，不是我替别人去听啊，是我今天要听主的话。你发现哈，我们今天是有的还要嫁给他，这个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特别讲的，对不对？他已经有了哦。既然是这样，有的还要嫁给他，那么如果没有的呢？自以为有的怎么样？
也要夺去
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哈，这一个在主面前的这个渴慕的心，这个豪土，我想在我们实在说跟主的关系和来到聚会当中，你会发现带给我们的影响太大了。你在一个聚会中，你可以来的时候哈、啊，可能是以为有的，最后走的时候呢，连以为有的怎么样也给夺去了，这个实在太亏损了，对不对？有的人呢来到这里呢，是他能明白，但是因着他有一个要明白的心，对不对？有的还要嫁给他，越过越丰富。所以你会发现在属灵的事情上哈、啊，不是说我就不动就可以了，我们就说有个张力，对不对？我不得着，我也不失去。其实好像在主的话语里不是这样，属灵的事情啊，反正不进则退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我想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而且呢，他这里面还特别说，这个是清清楚楚的念，对吧？什么叫清清楚楚的念呢？我想说，难道他们念主的话语不清楚吗？发音不清楚？到底什么叫做清清楚楚的念？啊，这一个词呢，它这个我们大家有人在查哈、啊，这个词哈、啊，它这个是讲到就 distinctly， 就是说非常的这个。清楚的啊，这个不含糊的啊，不是似而又非的，也不是跳着读啊，这个自己觉着矛盾的地方呢就绕过去，对不对？是不是自己不能解释的就越过去，那么不好解释的最好都不要念，然后呢对自己不利的话呢最好都回避。清清楚楚的念哈，我觉着有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假如说到我了，对不对？那这话就含糊一下过去了，这就不叫清清楚楚的念。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经上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说主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弟兄姊妹，你真的说主耶稣，你的话今天就照亮我的话，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有许多的话语可能是对我们自己不利的，让我们可能觉着受到责备的话，对不对？让我们觉着说，哎呀，这话怎么今天说到我头上了呢？对不对？这就是说我的，对不对？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更加的清楚，你要更加的反复的去念它，清清楚楚的，一点不肯含糊，不要越过去，不要就这么听一遍就过去了。很多时候哈、啊，我们觉着说，有的时候哈、啊，我们不爱听的话都记不住的，对不对？哎，这人呢特别容易忘的，忘什么的话呢？就特别忘那个自己不爱听的话，啊，所以这一个哈、啊，清清楚楚的念。不仅如此呢，还要 make sense。他这个，他这后面这一个，就是说，他这后面这个词哈、啊，大家 这个看这个尼希米记哈第八章，这个这句话是不是这样？你们肯定都查过的，对吧？这个这个上面他说啊，他说这个清清楚楚的念，然后呢讲明意思。这个讲明意思哈、啊，他在这一个这个那个感觉哈、啊，不是说这个只是在外面解释一下，他让你摸着那个灵里的感觉，摸到那个那句话的经意 ，make sense， 要有 sense。今天很多时候人对主的话没 sense， 对不对？什么叫没 sense 呢？就是我们有自己的一套解经的方式，或者我们有自己许多的解经的背景，但是圣灵在这一段话里其实有个 sense， 对不对？有个感觉的，但是我在这解释来解释去，最后呢把那感觉给解释没了，对不对？比如说这段感觉是很重的感觉，我在这一解释呢，把它解释成很轻的啊，本来是让圣灵在这里有这一个责备的，对不对？我在这里讲完了成笑话了，对不对？所以你发现这个不叫 make sense， 这 make nonsense， 是不是？所以这个很重要。今天啊，你会发现，当主的话语啊出来的时候，弟兄们啊，这些啊在那里解释的弟兄们，他们灵里面摸着了那个圣灵的感动，像旧约的先知也是，对不对？他们摸着了万军之耶和华心中那一个那个心意，所以他讲出来的，他会像耶利米，他会带着眼泪去讲，对不对？因为他摸着那个感动，对不对？他摸着那个 sense。 我觉得读主的话语哈，我想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去读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读主的话语，如果不知道那个 sense， 很多时候读了以后哈，可能那个理解正好完全相反。明明这上下文，对吧？你可以看，对吧？明明是在讲神的这个审判，那我读完了以后是另外的意思，这就不 make sense， 对不对？所以这个哈，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里面有讲这连着呢，就差不多关于这个明白这件事呢和念律法的这件事，差不多有这三个问题啊。不知道这个大家是不是能够清楚，或者说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补充也好，或者说有别的角度都可以，好吗？你可以随时打断，可以吗？因为我们这是交通，这个不是分享的或者总结的时候，不是。好，那这样好了，待会儿如果有问题，还可以回头回过头来，再我们再接着问，好吧？或者接着讨论。那第四个问题就是说到，这里有13个人是吧？帮忙解释，对不对？那现在有个问题哈。如果在座的，我们在北边这边，对不起，我们在南边这边，2、4、6、8哈，我们这8个弟兄啊，我们一半儿哈，就是我们差不多是他们就一半儿。那如果今天哈，我们让这8个弟兄去给我们每一个，假设我们有很多的组的8个组哈，我们去解释的话，大家觉得这8个人讲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差远了哈。有的真的可以说这个。可以整个满拧都可以，对不对？但你发现这13个人啊，他们在道路上他们是合一的，他们在灵里面是完全合一的，他们中间没有说哎呀这个弟兄解释完了不行，得让这个弟兄再去矫正一下，他们俩再商量一下，或者他们俩再争一下，或者怎样，没有的，对不对？他们每一个人好像都成了圣灵的出口一样，每一个人都好像有这样一个属灵的认识啊，带领神的百姓能够达到真道上的合一。弟兄们， 这个我们读的时候哈，你觉得是不是有这种感觉？这个时候在这一班的弟兄姊妹中间哈，他们中间不仅仅有爱的合一，爱的合一是非常基本的，对不对？只要你蒙恩得救了，我们就在一起交通，对不对？你就可以用饼杯，对吧？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在主的桌子面前感恩，开始我们弟兄选的诗歌，对吧？非常好的诗歌，对吧？我们在主的桌子面前，我们知道他真的是这样爱我们，对吧？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在灵里面是完全合一的。但是你知道吗？神的百姓啊，如果只是有爱的合一，很多时候还是做婴孩的，在基督里还是充满了血气和肉体，应该是没有血气肉体了。但是我们看见说，在许许多多属神的百姓的中间，太多这些的争执。但这一班神的儿女，我觉得他们是关心主见证，他们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的生活的目的，他们的盼望是主在这里能够得着一个身体合一的见证，所以他们的道路是清楚的，他们在认识神儿子的事情上是长大成熟的一般人，他们是在神的真道上合而为一的。所以你发现他们虽然有13个人，对吧，去帮助百姓，但是他们的帮助给人感觉完全是和谐的，完全是好像是在一个灵里面，对吧，把众人都带到主的目的里面去。所以你读到第九章，今天我们有时间，我们还有交通的第九章，对吧，你发现第九章里面，你发现那个祷告众人可以说是完全阿们的，对不对？因为他们到后面他们都签字了，对不对？所以你就看见说呢，这里面当这一个百姓们，他们真的关心神的目的，他们都被神的目的抓住的时候，他们不仅仅在爱里显出合一，那是圣灵所赐的，对不对？他们更是长大成熟，在真道上他们也合一，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其实这是神在教会中所盼望得到的，盼望在神的百姓中间显出这样的一种的光景，就是都是这个关心神的目的，是以神的目的为我们自己的目的啊。我想这个是讲到是不是这样，因为这个也是有问题啊，就13个人，对吧，这么解释来解释去，咱们就别说13个人，2个人解释都不一样，对不对？咱们换一个人解释解释，那恐怕哎呀角度又换了，是不是？感谢主啊，这里13个弟兄，对吧，他们一同的帮助百姓的时候，那个灵是一个。那么后面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靠耶和华，是吧，是这样吗？第10节的最后哈，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啊。这个有弟兄讲说，哎，这句话呢好像理解起来呢，读这个比如说你读英文也好，对吧，你读其他的文字也好，哎，好像那这话翻得很好，其实中文这话翻得非常有力量，对不对？靠耶和华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啊，所以这个呢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另外这个，如果我们把那个翻译稍微仔细的看一下，对吧，我想你这边应该有，对吧，这种他这个基本上他是说耶和华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哎，这个理解起来好像那个角度上又稍微的有一点不同，对不对？是不是因为我得着喜乐，对吧，那我有力量，对不对？那么这里说耶和华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是什么意思？这里面呢，当大家可以分享了，我想我这样提出来，因为这就有弟兄这样的问啊，我想是问的非常好的问题。我想有几个意思哈。第一个呢，就是说在神的喜乐里我们就有力量，这个我觉得 这是耶和华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对不对？就是说，并不一定我有多少的快乐的事情，并不一定我心情很好啊，我今天很开心，对不对？所有的力量，对不对？我今天这个被老板，对吧，都下了最后说，哎，某某人呢，你下半年你就准备去找工作吧，是吧？或者说，哎呀，某某人呢，你的工作不行啊，你的工作这个我给你一个 C 哈，这个考试给你个 C， 你们有没有考年终考？我不知道有没有啊。我们在美国有年终考的，有 ABC 哈，有人拿这个 C 回去好难过，你知道吗？辛辛苦苦给老板干了一年，最后你拿了一个 C 回去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环境中不开心的弟兄姊妹，那是不是我们开心了以后才有力量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教会的建造是不会有什么力量的。因为今天他有开心的事儿，明，对不对？可是他又没开心的事儿。明天呢，我有开心的事儿，但大家都不开心，对不对？大家都觉得今天我们都很不开心呢、啊。今天刮大风，这个慕尼黑是刮大风，对吧？来这儿大家都全都迟到了，对吧？大家都不开心，对吧？那是不是今天我们聚会，对吧，就软下去了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我们在一起聚会，为什么聚会有力量？为什么聚会有凝聚的力量？是因为在耶和华的喜乐里，不是我们开心不开心。弟兄姊妹，这个是超越我们的环境啊，这是第一哈。第二呢，就是我们以神为乐，神就是我们的喜乐，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当一个人以神为乐，不是以环境好坏为乐，你发现他的力量就是一个稳固的力量，是一个可以一直建造的力量啊。第三呢，就是神的喜乐，神的喜悦，你可以这么讲。其实这件事呢，你会发现，当我们在一起相聚的时候，如果我们都愿意顺服神，神在这里得着喜悦。说实在的，我们就算没有力量，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整个聚会还是有力量，那个力量根本不是从我们来的。可能我们今天的交通，人家听了以后，哎呀，太软弱了，是不是？有人说，哎，你们这个聚会啊，这么多人讲话，对吧？每个人都交通，我听了都睡着了，是不是？我听着听着我都困了，或怎样怎样，我都烦了，我都想，如果在线上的话，我就把它挂掉算了啊，就不想露面了，是吧？其实你会发现哈、啊，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伏在神的面前，这样的光景是耶和华所喜悦的。弟兄姊妹，那个力量是非常奇妙的，那是个属灵的力量，那个不是我们外面人在那里感觉，或者说我们人啊以为的那种的力量。神的喜乐，神的喜悦就是我们的力量，或者说在主里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以耶和华为乐就是我们的力量啊。我想我们从几个角度哈、啊，把这句话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那么反过来讲呢，如果我们在这聚的情形啊，是耶和华不喜悦的，让耶和华得不着喜乐的，请问我们再得胜有没有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做得胜的见证，我们还是软弱的，对不对？真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说这一个力量，实在说来完全是源于耶和华的喜乐。耶和华在这里能不能得到喜悦？耶和华在这里能不能他在这里有满意，他满足了。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有的时候啊，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感觉，好像得到什么满足，但是我们顺服， 甚至我还觉得亏了。哎，就是今天哎呀，付出很多。我们曾经啊，有一些弟兄姊妹，你知道在特会的时候啊，他们那个时候安排哈、那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安排，就是整个的特会他们都看孩子，所有聚会的孩子全是他们带，没有轻易他们聚会，亏了吧？有没有力量？弟兄姊妹，如果哈、是耶和华喜悦，你知道非常的稀奇，很多弟兄姊妹，他虽然我不是说我们有需要这样的安排，不是这样，我就说我们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这些弟兄姊妹在主里面的长进真的是很快，是非常稀奇，他们真的有力量，这跟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看见说，其实是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啊，这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说，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没有那么样开心哈、没有那样的觉着，哎呀，今天怎样怎样。其实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有一个心说，主啊，我愿意你在今天这个聚会里开心。弟兄姊妹，你会发现那个整个的聚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来到聚会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想着我要开心，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很可能耶和华就不喜悦。如果我们的主啊，你要开心，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哈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但是我们的灵里面却有力量，聚会却有吸引的力量，它有一个凝聚的力量，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啊！这个我想这段话我觉得非常非常宝贵啊。好，那当然这是我刚才说的是这是一个小的角度了。那么后面一个问题提到哪去了？对，后面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他们这个时候因为听了主的话，对吧？那么上次我们说了这个哀哭啊，他们哭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的原因，对吧？但是我想我们读这个上下文的时候，我想他们一个至少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哭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看见自己的罪，对不对？是不是？我想这个是他们认罪，对吧？他们看到自己的败坏，看到自己的亏欠，我想这是他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这里面呢，你就看见说呢，尼西米、以斯拉还有利未人哈、就跟他们说哈、他说这一个你们要安静，对不对？然后你们要这一个快乐，你们要吃喝，还要分给人，对不对？是这样吧？然后他们就大大的快乐，后来对不对？那么这里面哈，我想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为罪悲伤哈，如果是圣灵的工作和仇敌控告，结果是完全不一样。我想这里面我们读的时候，尼西米记第八章这里一定是圣灵的光照，对不对？是圣灵让他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是圣灵的工作让他们悲伤。所以你知道尼西米他们这些弟兄们，他们在神面前，我觉得他们灵里面是非常亮的，他们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你知道圣灵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安静和安息。为什么？因为这个工作乃是赦罪的工作，对吧？你承认罪本身其实不能够有什么赦罪的果效，对不对？但是因着你承认罪，你就被带进基督所完成的那一个伟大的救赎的工作里面，所以你就安静安息了。你说这是和罪的控告不一样的， 罪的控告啊，是让你一直想起你的罪，你认了以后，过不多久又想起来了，认了以后又想起来了，你没有安静的，你没有安息的，你就哎呀，我这人太糟了，对不对？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会被这种罪恶的感觉压住，有的时候我们还觉得，哎呀，是不是圣灵在一直责备我，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一段图画里面非常的宝贵，就是当圣灵的工作真的这样来启示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光景是安静安息的，因为你承认罪了，对不对？圣经说的非常清楚，我们若认我们的罪，对不对？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哎，还记得这段经文在哪吗？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看好，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个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这些话千万不要这个叫什么不清楚，是吧？不是清清楚楚念的，就是清清楚楚念的，它非常的清楚啊。感谢主啊！我想我们因着在主面前啊，我们认罪悔改。你会发现啊，圣灵的工作带给我们的一定是安静安息，这第一。第二，一定让你享受到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比吃喝快乐不快乐？如果我们享受一点神的同在的时候，说实在的，我们今天晚上享受了这个酱牛肉啊，我们享受了这一个还有什么菜来着忘了啊，水口鸡啊，我们这个。哇，我们南边的菜真的好，是吧？非常享受的，是吧？但事实上，当我们进入到神的同在的时候，说实在的，比这些外面的食物，对吧？让我们享受的不知道要美妙多少倍，对不对？是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一个是吃喝，对吧？是享受，对不对？真的是享受。第三件事情呢，你会发现我们不仅享受到神的同在，而且我们灵里面一定享受到那个喜乐的好像泉源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一定影响周围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给别人什么呢？当然我们有食物的多给别人一点，对吧？感谢主。但事实上是你所享受的基督，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享受的神的同在，享受神的这一个祝福的时候，从你身上一定带出这一个同在的祝福，一定把基督会分给别人，一定的。没有一个人啊享受基督以后啊就自己一个人享受的，没有的啊。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什么时候我们享受基督啊，享受里面那个喜乐的泉源，你在聚会中，你就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一个基督分享给众人，对不对？把你所认识的，把你所经历的这个里面的泉源，里面的活水就分享给所有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当时圣灵的工作，对不对？我想这是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着今天哈，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在和弟兄姊妹一起追求一起侍奉的时候，我发现有些神的儿女哈，常常落在那个罪的控告之下。我们知道自己软弱，我们知道自己有错，我们也承认了错，对不对？我们不是不承认，如果不承认，那当然圣经上说如果不认，那当然就对吧，好像瓦片枯干一样，对不对？那么因为你跟主隔开了嘛，对不对？你跟主隔开了，当然就是这个精液都耗尽，然后怎样怎样，很多光景，对吧？那都是大卫他描述的，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认罪了，对不对？我们承认了，我们知道自己软弱，我们也真真实实跪到主面，主啊，我错了，我承认这是我的错，我不把这个错推给别人，这是我这个人犯的，这是我这个人的软弱，是我的肉体，是我说了这话，对吧？是我做这个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在很多的时候，神的儿女为了这一个软弱可以一直被压住很久的时间。 那个是仇敌的恐慌。仇敌很多时候他在这里面好像欺骗我们，他觉得神像你这样的人不能赦免，对不对？像你这种罪是不可以赦免的啊，他这种罪还行，哎，他这个是小罪啊，你这个罪太严重了啊，你这个罪得多认几回。我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想法过？就像我这种软弱，我得多认会儿罪，有没有这种想法？有的时候有哈，仇敌是骗我们，仇敌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如果在神面前认罪认的时间久一点呢，那么好像那个赦罪就对吧？对，这赦罪好像那个感觉就好一点，没有错，我们需要认真的认，这是对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没有？这里面看见圣灵的工作，他带进来的不是这样的，一直控告我们，对不对？带进来的是平静安稳，带进来的是活水，带进来的是那一个神的同在啊。这个我想盼望我们能在神面前啊，在信心里面来经历的。弟兄姊妹，不要上仇敌的当。为什么？因为我们许多的年日会被这些我们自己的软弱压很久啊。有些弟兄姊妹，当然你不认罪，那当然你这个是有个问题，对不对？有的弟兄姊妹没看见自己的罪，对吧？这个明明是软弱，那么就是瞎眼，那这个也会让我们在属灵上有很大的难处，没有错。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知道了，我们也认了，但是我们看见说在属灵生命上，我们却没有像这里所描述的，对吧？反而落在了这些的愁苦的里面。所以他这是说你们不要愁苦，对不对？然后他这里还特别说了一件事，下面一个问题哈，就是这日是什么？是圣日。什么叫圣日呢？圣日我们知道这是在七月份，对不对？七月份，七月初一日是吹角日，对不对？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你知道赎罪日这一天一定是这个圣日，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为什么？因为等你读到第四日的时候，他们就要过祝棚节了，对不对？你第十三节四日，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如果是这样的，如果照着我们这样讲，你就看见说，其实赎罪日照着摩西的律法，他们每个人都刻苦己心，对不对？记得吗？赎罪日这一天啊，对吧？都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对吧？他们要在神面前刻苦己心，对吧？要撕裂衣服，要认自己的罪，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我觉着尼西米这个和这个以斯拉还有这些利未人，他们摸着这个赎罪日的实际。其实赎罪日的实际是要带给我们释放的，懂我意思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上次我们讲到说这个，当然我们待会儿还有提到哈，比如说还有这个祝棚节，还有什么严肃会这些，对吧？待会儿大家都还可以再分享。那么我们看见说这一个赎罪日，其实你摸着圣灵的那一个光照，对吧？你接受圣灵的光照，你在神面前因着圣灵的光照你回转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日子是喜乐的日子。哇，这个实在是，你读律法的时候，你照着律法的字面，你根本就做不出来的，是不是？对不对？你只能一直落在控告里面，对不对？你整天忧愁。但是我觉得尼西米这个以斯拉他们这对吧？那第九节，省长尼西米和做文士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百姓说：你们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哇，这个实在太宝贵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看见在这一个旧约里面哈。我想当神在这里特别讲到恢复工作的时候，他一定让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啊，一定是让我们摸着这一切旧约所有这些事物背后的实际，对不对？是不是？这背后的实际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基督，对不对？背后所有的实际都是指的基督说的。所以你在基督里面，你的罪得蒙赦免，对不对？ 过犯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你会发现在基督里，我们享受在基督里一切的平安，一切的喜乐和祝福，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这一个我想在这个圣日哈，有弟兄姊妹问说这个圣日到底是指的哪一天呢？我想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角度啊，因为我们读上下文读到十三节的时候，对吧？那个次日，那么就开始过这个祝棚节了，所以应该这一日是十号，对吧？是十月十号，对不对？是赎罪日，是不是这样？
有可能没有
看看，如果有不同的这个理解哈，不同的角度，大家都可以提出来，因为这个我们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而已。嗯，好，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呢，就是第几个了，我都记不住了哈，没关系。
第八个。
啊。
第八个
问题了哈。啊。
啊。把问题数了一下。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祝棚节，感谢主。上一次哈，我们弟兄给我们看见说祝棚节，因为是旧约所有的节气的最后一个节气，对不对？那么弟兄给我们说，从预表的角度来讲，那是讲到主啊，到时候建立国度，对吧？在国度里面，我们和主一同的欢喜快乐，对不对？我想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从这个预表的角度，这样清楚吗？不清楚，啊，不清楚啊。这个，哎呀，怎么办呢？不清楚，哎，这个。是这样，就是说这些节期哈，是如果我们从这个预表的角度，从我们的属灵经历角度来讲啊，比如说头一个开始的时候是从这个逾越节开始，对吧？逾越节是讲到我们蒙恩得救的，对不对？我们看见说羔羊的血，我们吃羔羊的肉，对不对？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然后慢慢我们看见后面也，我们快一点说五旬节，对不对？五旬节那是讲到教会，对吧？大家都知道，对吧？那个是特别讲的教会，你这回去再看好不好？哎哎，这个是慢慢你就发现在圣经里面吹角节，那么对吧？那是讲到这个等到是主再来的时候的光景，对不对？那么招聚，那么最后审判，对不对？然后这个最后呢是这祝棚节，所以这个是达到这个最后了，对不对？这样可以用简单的这样提清楚了吗？稍微清楚一点好吧，回去再看，因为这些节期哈，以后可能我们也花点时间去读哈。这个有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读过这个利未记，所以就稍微的容易一点，如果没有读很好读利未记呢，就比较难一点好吧。啊，这个是从预表的角度。那么如果啊，这个祝棚节哈，从这个神的启示的角度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上次有弟兄姊妹特别交通到这件事啊，就是讲到神他的帐幕在人间。你知道这是神哈，在创立世界以前，照着以弗所书所说的，在他自己里面所定的旨意。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这是讲到神心中那个永远的那个旨意，因为我们的主他就是道成肉身，对吧？他就是支搭帐篷在人间，对不对？所以神所有的这个目的，神所有的旨意都是以神的儿子为中心的啊。所以从这个启示的角度，你说这一个祝棚节其实是非常可以，你要讲的话可以讲很多的啊。不仅如此，这个祝棚节不仅讲到神在他自己里面所定的旨意，你读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的时候，那是第一章，读到第三章的时候，神圣经有说他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不仅在神里面他自己里面定的旨意，那么他又在基督里面又定了个旨意，那个就是借着教会，是天上好那些执政掌权的现今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你知道这里面啊，就看见说这个帐幕啊，这一个祝棚，这个棚不仅仅讲到我们的主，对吧？也特别说到神的教会。所以这个祝棚节啊，对于这一个 神的儿女来讲，如果对于我们今天做启示角度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宝贵的。这里所包含的意义啊，可以说是是在新约圣经里以弗所书啊，在那里特别帮我们解释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启示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从恩典啊，从这个神教导人的百姓的恩典的角度，就看见说呢，他们祝棚啊，是在神让他们纪念啊，他们曾经在旷野领受了神多少恩典，对不对？所以做一个感恩的人。所以这一个呢，从几个角度，比如从第一个角度，从预表国度的角度，那我们今天在地上其实是过寄居和客旅的生活，我们今天在地上是过帐篷的生活，对不对？这地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能在这扎根的，对不对？因为那个国度才是我们的盼望，地上都是那个国度，都是可以被震动的，只有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个是永远的国，那个是不能被震动的。所以我们今天得的是不能被震动的国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呢是过寄居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过帐篷的生活。所以你从几个角度讲都可以，好吧？从这个预表的角度啊，从启示的角度，从这个恩典的角度，好吧？这个祝棚节呢，我想就是我自己了解的，大概其有这几个方面，好吧？简单的这样提一下。那后面一个问题呢，就问的比较多的就是严肃会。这个严肃会呢，我想可能请这个我点名请几个弟兄稍微分享一下吧，因为这个实在我觉得太难了。呵呵，这个韩瑞在不在？
不在。
福音。
哎，福音组，张宁在不在？
在。
这个。在。
张宁弟兄在吗？
在。
帮忙稍微。
不用打镜头。嗯哼。这个严肃会应该就是安息日的那一天。哦，安息日的那一天。是。嗯。没听见是吧？
您可以讲。
哦，严肃会啊，这个是那个安息日的那一天。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有一次过祝棚节，是上到耶路撒冷的。好，这个应该是记录在，应该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吧？
嗯。
啊，
约翰福音第七章。
对，他讲到那个后面就讲到
37节。
哎呀，这个好惭愧啊，我一点都记不住。对，我是这个他是上到那个祝棚节哈，那下面那一天他就讲到那个严肃会哈，在那一天里面就那个就讲到这个流出活水的江河，是不是？是讲到那个流出活水的江河。
是的。
啊哈，所以哈，他这个严肃会啊，是不是讲到这个神的话语啊，在人的里面，啊，不仅成为人的供应，也要成为他人的供应，流出活水的江河。
谢谢。那边还有哪位弟兄在那边呢？
张伟弟兄。
李瑶。
这就是我。
李瑶。
那个张伟弟兄。我的
问题
我不懂。我这边没有
。
那个刘弟兄在吗？
刘弟兄在福音组。
啊，刘弟兄去福音组了。哦。OK。还有哪位弟兄可以帮忙一下？
欧阳弟兄
没有了。
线上的弟兄们有没有？好吧，我想这个我们下一次哈，那个刘弟兄在的时候问他一下，好吧？我们今天呢，先试着，好吧？我们今天试着稍微有一个角度，好吧？
就是从一个角度来理解一下。刚才这个张兄弟兄提到那一节经文非常重要，那个是讲到这个主耶稣在过祝棚节的，圣经上说是最后的那一天，也就是那个最大之日，也就是这个旧约所说的这个筵素会的这一天哈、啊、第八日嘛啊。然后呢他就站起来高声说，对吧，这个就是说到在信他的人的里面要有这个活水的江河，对吧，永流，是这样吗？啊，那么我相信那个在主耶稣在那里宣告的时候，他就告诉犹太人啊，其实所有旧约里面的这些节期哈、啊、无论是从开始的安息日也好，和这所有的节期哈、啊，所有的这一切所指的，其实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其实这些哈、啊、这个不过都是影子，那个实际呢都在圣灵的里面。我想那是主耶稣等于做一个总结的话，对不对？因为那到了最后一天了，对吧，那是整个他们过节过到可以说做的过到最高点了，对吧，过到了这一个祝棚节完了以后的最后一天，对吧，就应该是这一年就过去了，等于是，对不对？那么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在那个最后的那个大日就宣告说，这圣经还解释说呢，那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圣灵还没降临的时候呢，对于这犹太人来讲呢，那都是一些需要守的一些的规条，对吧，他们所抓住的都是些影子，那么只等到圣灵来，实际就来了，对不对？所有这些旧约包括安息日的实际来了，对不对，逾越节的实际也来了，五旬节的实际也来了，那么祝棚节的实际也来了，对吧，那么所有的这些旧约的节期的所有的这些的所预表的所说明的那个实际都在圣灵的里，所以圣灵来就是这样的丰富啊，把这一切啊都可以说带到那一个实际的里面。所以这个我想是在好像给我们一个感觉，我在读的时候给感觉就主耶稣在做了一个等于是最后的一个总结一样，要把这个所有的这旧约的所有的这些节期，其实那个总结到最后就是那个圣灵的降临，对不对？因为如果不是圣灵的降临的话，其实所有他们守了半天全是捕风捉影。那我们读这个尼希米记啊，读到这里，这是第八日，对吧，筵素会。那么在旧约里这个方面，我觉得说他没有特别的解释这个筵素会到底他们要干什么，只是说所有劳碌之工都不可做啊，就只是这么说，对吧。那么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觉得说前面啊，如果我们真的看见这所有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些的节期的实际，换句话说我们在基督里领受了这诸般的恩典，最后也有一个结果，我觉得那个结果就是奉献。严肃会哈，我们看见说在这个从前的弟兄们他们写诗歌的时候，有一首诗歌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唱的时候是不是有感觉，或者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我们的诗歌本里面哈，是我看着573首这个573，他这里面哈第二节他说哈，全地现在都当肃穆，我的身体坚劲棍。所以你知道对于这些从前的这些圣徒们来讲哈，奉献这件事情是非常严肃的，没有什么比奉献这件事更加严肃。换句话说，他从那一天开始，他的人生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的价值，他人生的目的，他的所有的前途全变了。
所以他说全地都当肃静，因为我现在要把身体奉献了。这个是罗马书十二章，大家背得很熟，对不对？因着神诸般的恩典，弟兄姊妹，是多少的怜悯，我们经历了逾越节，我们经历了五旬节，我们经历了祝棚节，我们经历了太多这些实际哈，在基督里都成为我们的享受。弟兄姊妹，等到这些的恩典都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来享受，让我们来经历的时候，弟兄姊妹，在罗马书十二章就一上来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的，在神面前有这样的恩典的经历，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奉献。我觉得这实在是太荣耀了，弟兄姊妹，一个人哈、啊，我是说，如果这一生哈、啊、从来还没有这样认真的把自己完全的，把自己的主权哈、啊、放在神的手中，让神可以自由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他所喜悦的事，就耶和华的喜悦哈、啊，耶和华的喜悦其实就是有人呢肯完全的让他来改变啊，完全让他照着他的旨意来带领。弟兄姊妹，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太严肃的事，这也是一件非常庄重的事，这是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整个属灵的一个转捩点，也可以是一个里程碑，真的是这样。如果没有的话，你会发现哈，难处在这里，难处是我们可以在主里面追求很多的年日哈，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很难做的。我们给大家稍微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吧，还记得吗？有人劝我，你不要举那种极端的例子。我说是，我说这不要举极端的例子哈。但是呢，那个例子对我的印象太深了，就是那个犹太人呢，他就说呀，他这个做这个雕刻钻石的工作哈、啊，他说他只要能把那个钻石固定住，有办法把它固定住，他就可以在这个钻石的上面做他任何可以做的事情。
嗯，
他的难处就是没有办法，很多时候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办法把它固定得住，这是他的难处。啊，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兄，他专门做这个方面的工作。今天哈、啊，我们发现神的儿女哈、啊，这个神要做工的时候一下就溜掉了。好不容易把我们固定在一个地方，一下我们又溜掉了。哎呀，真的是，很多是白白受苦，受了很多次的苦。但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就做不下去。刚一做下去，我们就溜了；刚一做，我们又溜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奉献。这个奉献啊，我再说，不是指着你的时间，也不是指着你的金钱，也不是指着你的财务，都不是，这一个奉献是指着你这个人，你这个人肯不肯让神在他的恩典里面完全的攥住，他想让你怎样你就怎样，他怎么割你就说阿们。哇，这一个弟兄姊妹，我觉得太严肃了，我觉得这是，如果他们那个时候是严肃会的话，我想是不是不光是一个人有这样的心愿，我想可能众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心愿。我想这也是主恢复，对吧？如果是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如果被掳归回剩下的人都没有一个奉献的，没有所谓的严肃会，我觉得神在这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中间能得着什么呢？什么都得不着。所以如果是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哈、啊，我相信是一般肯让神在他们生命中来做一点改变的工作，不仅一个人，大家都愿意，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严肃会，这是我自己在想的时候，我就想到约翰福音第七章，因为那是一个最大值，那是一个总结的话语，对不对？
那么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也是个总结的话语。所以我们今天啊，蒙了神极大的怜悯，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这各种各样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所享受的节期，我们可以说是诸般的怜悯，对吧？我以神的慈悲，其实那个慈悲的话是照着原来的翻译直翻的话，就是诸般的慈悲，诸般的恩典，太多的恩典，我劝你们，对吧，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哇，弟兄姊妹，你会发现那个福气大到一个地步哈，我们真实的成为被掳归回剩下的人。我想每一个被掳归回剩下的人是肯把自己完全握在神智慧的手中，这是我的一个角度哈。当然这个下次我们刚才说了，请刘弟兄帮我们这个稍微指正一下啊，这个或者其他弟兄们有什么这个角度也可以一起分享，好不好？嗯，就着我这边还有一件事，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上一次有弟兄姊妹他没有直接这么问，但他提出来了，他说这个尼西米哈，他这个人呢很奇妙的，他有没有站在木台上？有没有？
他没有。
尼西米没有上木台子，对不对？
那是立位，
是不是？尼西米他是属灵的领袖，这个大家都没问题，对不对？这很清楚的，整个这个城墙说实在的，若不是尼西米的话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就没有这个尼西米记了，对不对？所以尼西米很明显的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属灵的领袖，对不对？也是显出，也是显明出来的，在生命中他真的是一个领袖，他不是在地位上的，对吧？他是实际的在那里带领神的百姓，对不对？但是在这一个第，特别是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尼西米哈，好像他所站的位置好像跟今天许多时候在神的百姓中间好像人以为的位置很不大一样，对不对？第一呢，我们看见尼西米哈，他自己也站在神话语之下，对不对？他站在百姓中间的，他在神的话语面前，他知道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资格站在那个台子上，他是站在神话语之下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属灵的领袖。如果一个属灵的领袖觉得自己可以站在神话语之上，那实在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悲的一件事，那已经失去了所谓属灵的领袖了，对不对？已经不再成为属灵的领袖了。所以任何一个在属灵上能够被神所使用，能够成为神百姓中间的祝福的一个人，他总是站在神话语之下的，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他总是站在神话语的一边。神的话语怎么启示，他总是阿们。关于这件事哈，我是说在神的家中，我不是咱们外面要做一个样子出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神的儿女在这一个祷告的里面哈，在这一个一些场合里面，我觉得能够说阿们，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真的非常宝贵。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站在哪里，所以有弟兄姊妹祷告，如果你跟他站在一个身体的感觉里边的时候，你就阿们，对不对？不是他祷告多么好，而是说这个祷告哈，是说到你心里面，你也要这样祷告。对这些百姓，他们都阿们阿们的，对不对？这些阿们的里面有谁呢？一定有尼西米，我相信尼西米一定在那里和百姓一起在那里阿们，对不对？当这个以斯拉，对吧，在那里称颂神的时候，尼西米他没有说哈，以斯拉你这一个小文士，是不是？你看这个，对吧，大 生长在这里，对不对？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不是？你就说你的，我对我怎样怎样。不，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神面前看见说，我们今天如果真的是一般被掳归回的百姓，我们今天是在一个身体里面，百姓都阿门阿门。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没有把自己摆在外面，没有觉得你交通你的，你祷告你的，我干我的，我说我的，没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所以他们众人是在一个身体里面，而且尼西米也把自己摆在这个身体里面，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超越的情形，对不对？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没有，他跟百姓一模一样，他完全站在百姓中间，对不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看见说他乃是站在以斯拉的背后，完全的全力的扶持。我觉得这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当神兴起恩赐，对吧？当神在这里差派他的这个话语的出口，如果我们今天啊是为了主的见证的缘故，你会发现我们是全力的支持、拜靠，没有想到自己的地位。你到后面他也没站在台子上，就到后面祷告他也没站在台子上。我找了半天没找到他，我奇怪了，尼西米上哪去了？第九章你找不到尼西米了，怎么搞的？对不对？所以我觉着尼西米并没有离开，对不对？所以你做第十章的时候，那尼西米他又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说尼西米没有自己就开小差去了，尼西米觉得哎，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就这些话我都知道了，是不是？我早就读过了。这种道我早听过了，对不对？不，弟兄姊妹，我觉得这里面更看见是一个真的是以主的见证为念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为主的见证而活的一个人。所以尼西米啊，他在这里面更看见说他真的是当时以色列百姓的榜样啊，他把自己的脸面把自己的地位完全摆在死地了。虽然他可以被神使用，啊，他虽然在百姓中间确确实实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但是他并没有任何的架子，这个太宝贵了，对不对？他摆上的时候，他比谁摆上的都多，对不对？是不是？讲到出抛头露面的时候，他让主的话站在上面，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真正在神的家中，我觉得这实在是蒙福，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说这个见证哈恢复的一种光景，对不对？如果见证的恢复还有很多这种考虑到自己的地位，对不对？这个我想说，你心里总要在台上站一站嘛，站一下也好嘛，对不对？没有的，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众人都伏在神话语的权柄底下，对不对？尼西米也同样伏在神话语的权柄底下。我想这个上次有弟兄姊妹提到这件事情啊，我想我们在这个默想的时候，觉得这件事也是非常重要的。好吧，我想我这边大概起可能十个问题，刚才大概过了差不多十个问题，看看还有没有。半截也有弟兄们发给我的啊，但是我想基本上是不是涵盖在这里面了？还有没有就是大家问的漏掉的，或者说大家听的时候刚听的时候还有别的问题，或者还有一些角度，你觉得哎这样的讲可能更加的这一个丰满一点，或者可以补充进来，都可以，好吧？九点钟了，有问题啊？
就是谢谢你刚才分享的，你刚才那个说的那个，就是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嘛，但是那个喜乐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喜乐， 然后那个，但是就是在那个实际的经历当中，就是我有点不是特别的明白，就是如果我们就是在那个主，就是与主同在的话，那我们里面肯定是还是欢喜快乐的。那我们怎么就是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喜乐的话，那怎么有意义啊？
喜悦，当然耶和华喜悦哈，我们长城里面一定有力量，一定有喜乐的，没有错。刚才姊妹讲是对的，因为主喜乐了，我们就喜乐了，对不对？我们灵里面是快乐的，但是有些时候哈，是我们在环境中间哈，像比如说在圣经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像那个是基甸是吧？还记得吗？他曾经那个跟神求过两次，有一次那个羊毛哈。是干的，对吧？然后场上都是水，对不对？有一次呢是只有羊毛是水，场上都是干的，对不对？所以呢，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图画。很多时候神如果用我们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哈，可能场上都是湿的，但是我们自己哈，可能是干的。所以我们自己并没有觉着好像我有什么享受，哎，这个有的时候会主带领我们，那这个讲的经历就稍微深一点。但是像刚才姊妹问的，很多时候，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因为主喜乐，所以我们就一定有喜乐。所以因为这个喜乐，当然我们就很有力量，对不对？所以靠耶和华得的喜乐，这也是对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一个经历里面。可能主有的时候带我们更深一点，所以我讲的那可能就稍微多了一点啊。这个等我们在主里面更多的时候会经历到的，这是我们听过前面许多弟兄们这样的见证啊，就是说整个的聚会啊，非常的蒙福，但他自己里面啊，像那个羊毛一样是没有水的，是很稀奇的一个经历。那这个有的时候神是借着这个环境啊，让这一个。出口的器皿啊，在神面前真的谦卑，就知道是根本不是你啊，所以这个也有这样的一个见一些见证啊。但是不是这样？我只是对，但是我这是从一个角度讲啊。那么，对，那这个我是觉得因为照着圣经上这样说的话，就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啊，这个实在是。我觉得那个意义好像就更加丰富一点。
这个问题，
但
是祭司那个以斯拉将立法书带到听，听了你能明白哪里会中的命题。他以斯拉把那个立法书带到能听明白，他怎么知道谁能听得明白？
所以啊，我相信呢，这里面当时这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哈，因着神的这个怜悯的工作，因着他们所经历的许多的征战，他们是那一般听了能明白的人，他们是这个肯把自己摆在主见证里边的一般人，他们为了主的见证，确确实受了很多的逼迫。啊，受了很多的为难，但是他们仍然愿意跟随，所以这一般人啊，他们的这个耳朵被打开了。所以圣经上说呢，有一句话哈、啊，说趁着他们受欺压，使他们的耳朵被开通。所以有的时候人其实环境中有些欺压的环境啊，其实只是为了开通我们的耳朵。我想这个。可能这个情形在当时比较普遍，我想并不一定以斯拉就知道谁是这个听了能明白的。我这次来咱们这坐着十几个人，我就给这边讲，那边我们都把它捂上，我想也不是这意思哈。他这个就是讲到当时的在那些会众当中可以说是相当的这个普遍的情形，大家是听了能明白的啊，这个是神得着的一般的百姓。对，是的。是的。是的。
好，那个，那如果暂时没有问题，我们下次还可以接着问哈。那欧阳弟兄能带我们把第九章开个头，好吧？
我也想有一个问题，在第六节，他说到，众民呢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然后后面有一个说到，他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然后他这里没有去描写，敬拜耶和华是怎样的？我想问一下，他神的百姓这一个敬拜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个敬拜？
好，这个敬拜耶和华，我想在圣经里面呢，是非常多的，很多地方都讲到敬拜哈、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聚会中，我们也说我们有点敬拜，对吧？还有的人说呢，我们现在唱个敬拜的诗歌啊，我们有一段敬拜吧，我们现在敬拜一下吧。那当然这些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要一个感恩哈、啊，一个赞美哈、啊。但事实上这一个敬拜哈、啊，照着这一个，我还是说罗马书十二章这一段哈、啊，我觉得那里面就讲到敬拜。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哈，什么叫敬拜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哈，开始知道我们为谁而活。如果一个人哈，他不知道为谁而活，他说实在的，他还不能说他敬拜神，他可能拜的是神以外的东西。有的人呢为钱而活，有的人呢为家庭而活。也有人为儿女而活，也有人为工作而活，都有，对吧？这种呢，我们全都有过。但是呢，这个敬拜耶和华呢，就是他们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全在神的身上，单单的为了神的见证而活着，这是敬拜。我想，是不是这样呢？简单的回答一下。
嗯，好，谢谢。
好吧，把时间交给你了，好吧。
好，那我们一起看一下尼希米记第九章。我在看前面一到四节的时候呢，看到神百姓他们。顺服圣灵的那一个带领，他们在认罪悔改。然后我想到自己生命中的认罪悔改好像和神百姓在第九章这里的认罪悔改还是有一些的差距。我看到他们认罪悔改之后第五节往后他们的那一个敬拜呢是很高的，他们说他们的赞美也是很高的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等等等等等等。然后，我就想到，在我自己生命中的一些认罪悔改，好像没有把我带到这样的一个深度，就这样的一个高度。我觉得，在自己的敬拜认罪悔改当中，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有的认罪悔改呢还是在那一个宗教里面的，在那一个那一个肉体里面的，有的时候认罪悔改之后就好像觉得自己更加的圣洁了，觉得自己的罪更加的少了，觉得自己好像更配到主的桌子面前来吃饼了这个是自己的那一个认罪悔改。但我看到神的百姓他们在这里认罪悔改的时候不是这样那个圣灵带他们进入看见自己的那一个罪，他们都禁食，他们身穿麻衣头蒙灰尘。这个禁食呢就好像里面有一个感觉，觉得自己非常的得罪神，觉得自己太恶了，觉得自己远离神，他们没有心思来吃饭。然后身穿麻衣呢就感觉说到他们觉得自己太污秽了，他们需要一个遮盖头蒙尘土呢说到他们 觉得自己就好像尘土一样。我觉得这是在圣灵的光照下的那一个认罪悔改，这是我读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们就从这一边，
这边这边，
好，从这一边。
啊，我那个第九章，我读到这个，读到这个第二节的时候，我就看他说，他有讲到以色列人，然后括号里面说原文做种类，我就在想说这个地方他这个翻译的话，如果说把它写成种类的话，我的感觉上好像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些人呢，他是在经过上面的这样的，就是第八章的这样的过来以后的话，他们在神面前的话有一种就是真的是被分别为圣的感觉。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这个认罪的话，像刚才弟兄所说的一样，这个是在圣灵的光里面，他人能够看到自己的罪，而不是只是说在嘴上面承认自己做错了，而是发自于内心的。所以那个他们外面的，就是里面这个内心的这样的一个认罪呢，就通过外面的这个行为，或者通过他们就是穿麻衣，还有进食，穿麻衣，还有头蒙灰尘，就表达出来他们里面的这个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像我们好像这个我们自己的话，在神面前得罪神了以后，那蒙神的这个责备，或者说不是蒙神责备，就是说有责备的时候，那我们向他认罪。那这个认罪的话，我觉得有一个感觉，特别像就是在那个但以理书里面，因为但以理的话，他听到说这个有那个七十年的这样的一个被掳的光景的时候，他也在神面前有一个认罪，但是他那个认罪的话，也不是说单单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自己的这个族人，或者为了自己的国家。那这个里面的话，感觉说真正说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就是神把这些人这样的做过以后的话，一个很明显的感觉，我有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他们好像真的成为了一个整体，就不是说是各自为政。而且读下面的时候那个感觉特别明显，就是这个祷告呢好像并不是说是大家祷告拼在一起的，是一个好像就是说这么多人一起祷告的时候，这个祷告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完全合一的这样一个感觉。
何须弟兄，有吗？
我就我在还在看那个第38节。就是说他们也承认自己的罪嘛，然后那个立约签名，我不知道他们立的是什么样的约，因为都已经承认犯罪了，还自己还签名是要说到底是需要做什么。因为这里神也没有跟他们讲话说你们要跟我这个再一次立约，神也没出现过，我这块就没看太明白。其他的没有，
没有地方穿的。
我读那个36节的时候，他说我们现今做了奴仆，然后到了后面一句话呢，他又说了，他说看呐，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那我就在默想的时候，我就在想，那在这地上做奴仆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做一个不是这地上的奴仆？其实我自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在默想的时候，为什么我会想到以撒，我自己也有点懵。不过我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自己在这当中的一个默想，就说我就想到以撒。以撒呢，他的一生他挖了四口井，当他挖到第一口井的时候呢，就被非利士人抢去了。然后呢，他就又开始搬，又要去挖，又挖了第二口井。然后呢，第二口井呢， 又被非利士人抢去了。第一口井呢，他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相争，然后呢，第二口井的时候呢，他又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为敌。在两口井都被人抢去的时候，他所采取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他不去跟人争，也不去抢，他选择离开和退让。然后呢，到了在一个走投无路的光景当中，他就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就开始挖第三口井。然后呢，到了这第三口井的时候呢，特别奇妙，就说没有人跟他再抢这口井了。所以呢，他就这个是创世纪二十六章的时候二十二节，他就讲了，耶和华现在给我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就很美嘛，就是现在已经没有人跟你抢了，而且神也在这里赐福你了，你一切都是可以安居乐业了。但是呢，就是当我在读下去的时候，他就说他又离开了，这时候他又离开了，他去了哪里了？他去了别是吧。所以呢，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些不能明白，就是说我不能明白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世界为我们效力，世界给我们很多的福气，然后我们享受在这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很难跟世界做一个分别为圣，我们很难像以撒那样子，可以在我昌盛的时候，在我祝福的时候，在我学业毕业了，我找到一个工作了，我生意发达了，然后呢，我有房子有车子，我有孩子的时候，这时候我要离开我现在所处的一个地方，这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地方。他为什么在一切都安定的时候，在上帝都祝福这个地方，让我认为是一个风水宝地的地方，为什么他还要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一直有点不明白。然后呢，我就开始又往下看，看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搬去到别是巴，开始挖第四口井。当他挖第四口井的时候呢，这个王来了，亚比米勒王来了。来了以后呢，他就跟以撒就说，我实在看到耶和华神与你同在，我们要与你立约。所以呢，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似乎有一些明白了，就是说今天读到三十七节的时候，他说你看我们今天我们在为谁效力？我们在为列王效力。这个是上帝本来是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之地，应该是我们，是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不是世界影响我们。但是呢，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子活在世界当中的时候，与世界一同同流合污的时候，别人抢的时候我们也去抢，别人争的时候我们也去争，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只能成为一个世界的一个奴仆。以至于他后面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所以我们遭了一个大难。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看到以撒他把神的生命他活出来了，以至于王都到他面前来与他立约，说你为什么要立约呢？因为他害怕以撒来欺负他。所以就说这个世界，就是说当一个人的生命他真正活出来的时候，不是世界来影响我们，乃是神的儿女要影响这个世界。所以当亚比米勒王走的时候，他的仆人跟他说，水你打的这个井啊得水了。所以呢，就说很多时候，后来我就是刚刚弟兄也讲的那句话，我觉得也是蛮摸着我的，就说到底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活着就是为那口井吗？那口看得见的井吗？还是一个里面看不见的这个井？这个井是充满了这个水，而且这个井是越挖越深，只有在深处的时候才能够这个水才活才是甜的。这个越是在灵的深处，我们越能够摸着神的同在。所以这个就是说，一个人他活着的目的是敬拜神，是侍奉神，是荣耀神。所以呢，为什么我刚刚不明白，为什么这是一个宽阔之地，为什么我们要离开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宽阔之地里面，我们会享受，会流连，因为但是神已经跟我们讲了，即使到了宽阔之地，这也不是终点，因为在生命的时候他要有一些晋升，只有进到灵的深处，才能够让基督的度量和荣耀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增加，因为只有在灵的深处才是神安息的同在。所以我自己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就是说为什么要不能在这个地上做奴仆，我们要做神的奴仆。所以这里面可能就是说我们要与世界要有一个分别为圣。呀，这是我自己一些感动。
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然后对，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这里是 认罪的祷告嘛，然后那些的就是立位人啊，然后他们就是他们就起来，然后就是跟百姓说下面这一些话，然后就说要他们认罪，然后要称颂耶和华。然后我在看这段的时候，然后我就想到那个，对，我就想到那个司提反，然后就是我就觉得那个百姓他们的那些反应就是差很多，因为我觉得就是虽然司提反那个好像不是在叫他们认罪，然后但是他就是我讲的，里面有很多都是蛮类似的，然后但是我觉得那个百姓的那个叫那个反应就是差很多，因为他们在这边，然后就是刚才那个弟兄也有讲到说这些来一起来认罪的百姓，他们是那些听了能明白的人，然后他们在后面我觉得很特别，然后就是他们还就立约然后签名，就是我觉得好像他们好像就是他们好像就是认罪了，然后就是他们这个立约签名的好像还是怎么讲，就是用那个行动然后去表示说他们去好像在神面前跟神立了一个约，然后就说他们之后会照着这个律法上面的来行，或者是他们，就我觉得这是有一个真实的这个悔改在里面这样。然后也看到那个前面就是第三节的时候，他说那日的四分之一，然后他们就站在自己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然后又一个四分之一认罪敬拜他们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我就想了一下，一天的四分之一应该有六个小时吧，对，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好像花了就是整个半天的时间，然后就是在念神的律法，然后还有在神面前认罪，就是对，就觉得他们这些百姓，然后还有就是这些人他们的这个认罪的，然后还有这个悔改，就是又有行动，然后好像也有那个心这样子。
嗯，那个前面一到七章讲到城墙的恢复，啊，那是外面的恢复。那么从八章以后，八九章啊，特别讲到见证人的恢复。那么这个恢复哈，它是从神的话语开始，所以实在是我们应该啊，要想这个见证的恢复，实在是应该好好的来读神的话语。这个神的话语，刚才弟兄给我们分享，他这个一进去，他们带到这个，不单带到这个实际里面啊，圣灵的这个实际里面，也带到他们这个节气的实际里面，他要带出两个回应来。这两个回应啊，就是第九章所体现的，一个是认罪，还有一个是赞美。好，当然，如果看篇幅上面来讲，认罪的篇幅其实是少的。大量的篇幅都是赞美，后面从这个第五节开始，后面一直到这个三十七节，这里面一大的篇幅都是赞美，啊，前面弟兄有介绍到这个认罪，那么这个赞美这个里面啊，他就特别提到了，啊，从开始他里面讲到了创造，啊，他紧接着他就讲到了拣选，刚才姊妹有讲到说司提反了，当时讲到。好像很这个东西很类似哈，就是一讲到这个拣选，就好像可能在很多处圣经的地方都会看到，从亚伯拉罕开始讲，然后就从出埃及啊，然后就开始讲这个很多很多很多很类似，一讲到这个拣选哈，就讲到从亚伯拉罕开始，那包括从这个马太福音也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哈，他这里讲到亚伯拉，讲到这一位神了。他是一个有旨意的神，他是一个拣选的神，啊，神怎么样拣选这个亚伯拉罕，其实也是怎么，神怎么拣选我们，也是怎么拣选亚伯拉罕的，或者说讲神怎么拣选亚伯拉罕，也是怎么拣选我们，所以这些百姓哈，他里面有一个感动说哈，就是我这么败坏的一个人，啊，我这么糟糕的一个人，但是。神还是这样的拣选我们，
当时怎么样拣选亚伯拉罕？如果他们要自己跟亚伯拉罕比起来，他们肯定会觉得自惭形秽的。哦，但是拣选他们的这个拣选，跟拣选亚伯拉罕是一样的。哦，所以他这个神的百姓里面，在这个里面啊，他里面的那个赞美哈，到后面是越来越重的。哦，他里面，所以这个篇幅是很长的。好，一直到后面。啊，我就先分享这个哈。嗯。后面。嗯。
周峰，前面那边。好，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南边那边的弟兄姐妹。
就很感动，就是因为这边我看到第九章是认罪悔改，然后第十章就是立约，然后有签名，然后就是会关键很感动的是，就是神他是一个很有能，就是他的能力是远在我们人之上的，他可以，就是他完全不需要跟我们任何人，也不需要跟我们人就是卑微的人去立任何的约，因为立约就是两个平等的关系。是就是相当于是这个约定里面或者说立的约，然后是就是怎么说，它有一定的程度是限制了神的，但是神甘愿去怎么说，就是因为人去相信神，然后所以才来跟我们去立约，但这个前提我们会发现它不是说先立约然后后认罪，而是真的是要先认罪，然后认罪是第二节说认自己的罪恶罪孽和列祖的罪孽，是在这边看到，然后第九章让刚才也有弟兄姐妹分享，想到了斯提凡的那个当时的，就是很多地方我都想到了很多，就是一定要每就是我们认罪的时候，或者说有属灵的人在教导我们认罪的时候，都要先把他的列祖的那个做的那些坏的事情消了，或者说那些成道的恩典都先回复一下，然后最开始的时候自己读的时候还会觉得。圣经这么宝贵，为什么要反复的重复这些事情？就我们在旧约里面大卫做的事情我们都了解，然后亚伯拉罕做的事情我们也都了解，但其实后来一想，当时的人们也不像我们一样有圣经，然后也不像我们就是知道以前就是人就是可能真的当时的一代一代的人过了几十年过了几百年就忘记了自己列祖所犯的罪，也更看不见自己身上所犯的罪， 然后其实和我们现在我自己身上来看也是一样，即便可能我看到了以色列人他之前他的列王时代的时候是如何犯的罪，如何不听神，如何不听神的教导，如何不顺服，但落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依然也没有办法去百分之百的去顺服神。所以其实这个些经文并不是在说以色列人，而是也在说我自己，说每一个应该去认罪的人。然后这边第二节和第五节的话，他说的是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承认自己的罪恶。然后第五节也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就是我还没有看到说这边强调站起来和站着认罪是一个我现在能理解的就是说是一个认罪的态度，就是不是说舒服认罪，不是一个很舒服的过程，不是躺着或者坐着就可以认罪的，而是你真的要站起来去认罪。但是我不太清楚还有什么深层次的点，是我分享的。
好的，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们今天先交通到这里，然后下一周我们可以继续交通尼希米记第九章。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把你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主，让我们可以来明白你的心意，可以来明白你的旨意。主啊，我们真的承认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愚昧，我们靠着自己的头脑不能明白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真的求助你来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心和耳都能够来受割礼，主啊，能够来接受许多在我们生命中的难处，接受你所量给我们的环境。主啊，我们实在盼望我们是那一个好土，能够听了能明白，能够让果子在我们生命中结实百倍。主，我们都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意完全的把自己奉献给你，主啊，让你可以在我们身上有那一个有那一个通达的道路。我们求助你保守我们，主啊，晚上的离去的脚步也求助你来保守我们，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的聚会就先到这里。
好，晚安，大家晚安。
好，晚安。
上周我脸好大，上周我脸好大。
晚安。
改车是
吧？他看着自己的牛快，和我现在的牛，比如说，对，比如外
场
不
给
你听你说话，是你吗？哥哥，
改车的话，
其实这里有个赵太守，
是你们老
好，还是你住在房价？
刚刚看到自己的脸很大，小孩子
的。
没事，不要了，已经。
因为我不错，因为我们俩今天
是开
聊的。
哇，
我
是
因为
是
吧？